年，第二月九日啊，就会在那边跟人类进行话语上面的交通。感谢主把新的一年赐给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题目是神家的勇士，盼望借着这个题目这个主题，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学习。为这些地方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感谢，我们敬拜赞美你。你有了你，我们什么都不缺乏，有了你就够了。我们天天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交通，与你说话，你也与我们同行，因为你是永活的主。我们把主日的早晨为讲台恭敬交托，仰望在你主的手中。求主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特别现在得到小子在你的面前得到你自己话语的喂养，让我们当一同低头在你面前匍匐敬拜的时候，你自己大能的手彰显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个个被你的话语激励，成为你自己奋勇的战士，为了神家继续的往前，愿把一生交在你的手中，为你所用，为你而活，恭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永不再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啊，弟兄姊妹，2009年过去了哈。2009年在世上来讲哈，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相当，可以说是相当难过的一年，相当凄惨的一年，相当低迷的一年。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经济也好，政治也好，气候也好。社会的道德的状况没有几件是振奋人心的，都是往下沉的。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思考在神的家的时候，特别我们小小的好玩华人基督教会，所以这几天当我在神的面前低头思想，我觉得神在过去这一年特别的恩待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丰收的一年，弟兄姊妹。我们回想这过去这一年，从年初到年终，我们虽然每一次的聚会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场所，但是神丰丰富富的引导我们，供应我们。从年初到年尾，特别是在年尾的最后的两次的周五的聚会，我们要是个信使，不让他的儿女流离失所。周五能够有两次还能够聚集在他的面前，一次是在一个 clubhouse， 一次是在弟兄姊妹的家中。开的聚会，我们的祷告会、主日的聚会、周五的聚会，从来没有拉开过。我们从年初的春季布道会，到年中间的夏令会，到我们借着弟兄姐妹一起的配搭的服饰，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神自己的教会，引人归主。过去这一年，教会最多的一次受浸的聚会，一共有七次，一共有27位新得救的蒙恩弟兄姐妹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无论现在还在我们的当中，或者已经回国，或者去到外州，神的荣耀借着弟兄姊妹，借着他自己的教会得到彰显，让得救人数天天加添给他自己的教会。我们特别感谢神，借着夏令会，好多弟兄姊妹蒙恩。灵里复兴，特别是在校园里面，他们心里火热，每天早上在一起晨根，也借着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主也兴起在他们中间，成立了再一次的恢复到学友团契在 UCI 的施工，让UCI 的学生朋友们能够有机会再聚集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感谢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4-5家。去到台湾做短宣的工作，传讲福音，特别在监狱里面把这些劳苦的在世上来讲是罪，其实我们每一个又不是罪人，我们也很多隐而未现的罪，但是神借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将他自己大爱传递出去，有几十位监狱中的我们的朋友们，虽然我们从来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也是主所拣选。今天主也成为他们最亲爱的朋友，我也感谢神。过去这一年，弟兄姐妹在神家中，在经济上面，在服事上面各样子的奉献的摆上。特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上一周的周报， 十二月全教会的奉献50000多块钱，真的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这一般的奉献有20000多，爱心跟拆团的奉献有10000多，再加上建堂的资金20000多，跟50000多的奉献，我真的是感谢神，神看重我们，也激励我们在神家的板上，特别是在过去的几次的同工会，你的弟兄姊妹们提出，也在神的面前，我们同的交通，神的家需要神的带领，是否应该要找一个合适的、陶足喜悦的一个聚会的场地，不叫我们在这样流离在这个漂泊，所以我们也成立了建堂小组，学员弟兄很愿意来负起这个属灵的责任，一起为弟兄姊妹一起在配搭。那么每个周二的晚上8点半，在我们家也有为了建堂特别的祷告聚会。我感谢神带领我们这2009年丰丰富富的过来，2010年新的一个开始，借着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大家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意象的看见，盼望有一个建堂的一个目标，一个行动。所以在这一个月当中，我们主日的讲台的信息大部分偏重于建堂，也是激励弟兄姊妹，也我们一同有这个建堂的意向，向着这个目标而去，求神祝福我们，成就他自己的心愿在我们当中。所以上一周我跟黄国兰弟兄在讲道前，我跟他稍微有些交通，请他这方面有一些的分享，所以我们在电话中也谈到交通方尼希米记，他也提到了一些。所以今天我愿意再借着尼希米记这位主的仆人，来将他自己在神面前的经历以为神所摆上，我们有更多一些详细地点的交通，好吧。那么我们就一同来先来看看尼希米记。当然我想到在尼希米记之前，应该先要来看一本书，就是我们的小先知书哈该书。哈该是主前520年的先知，尼希米是主前420年所写的尼希米记，所以哈该这位先知是比尼希米还要早，差不多这本书哈，差不多要早100年左右，在主前520年左右，哈该书写的这本哈该书。那哈该是什么样子的先知？他的背景是如何呢？他是在被掳之前，在被掳的时候，被掳以后，那么被带到巴比伦去，在巴比伦，在波斯啊那个帝国，他在那个时期，他是神呼召他成为先知，所以哈该在520年左右，神耶和华神借着哈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我们就先来看看哈该书1章，如何神借着哈该向他的子民说话。今天也照样是哈该，让我把他的话语说到我们当中。先知小先知书哈该书哈是旧约的倒数3卷书，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找到，很短，只有2章。1节，大利乌王2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巴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该是在巴比伦，当尼布甲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城，毁灭了以色 以色列这块土地，那么把以色列民很多都带到了巴比伦这个地方去，那么哈该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他天天向着神，他的心向着神，所以他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荒凉，他在神面前祷告迫切祈求，因此耶和华神向他说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在主前606年606 BC 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带着他的大军攻陷了耶路撒冷城，这是第一次耶路撒冷城破被攻陷，所以带着许多的以色列民就把他们迁移到巴比伦去，那么第一批就被带到巴比伦，在那边过日子，外邦寄居作为奴仆啊，过非常苦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实在是知道，神是奇妙，圣经里面非常伟大的一次预言是借着以赛亚书，借着耶利米书告诉他的百姓，70年之后必定要他的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的建立城墙。以赛亚25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25章，23章，你想说23章，第13节，看啊，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以赛亚已经看到了加勒底，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从来没有这名，就是没有以色列这些名，这个国是亚述人为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蓄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到君王的年日，70年后的推罗景况必像妓女所唱歌，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歌唱，使人再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于地上的万国交易。这是讲到70年后，耶路撒冷以色列国必再被重新建造。借着耶利米，借着以赛亚先知的书，在耶利米，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25章。这两卷书写的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到耶路撒冷来攻陷的事情，这都是主前700多年，那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城是606年的事情，所以这是预言的话。在耶利米书第25章第8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乐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再看第29章，往后面翻一点，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所以70年过去，606年减70年是多少年？536年。536年，主前530年，就是波斯王那时候，巴比伦已经被波斯取代了。波斯王古列的元年，古列做波斯王的时候，神感动他，让所罗巴伯回以色列耶路撒冷去建圣殿。这 这是主前536年，整整的70年，606年，70就是531年。这是以色列民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去建城。这件事情记载在以斯拉，我们来看看以斯拉记历史书，以斯拉记第一章。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话，看到没有？要应验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是神所启示他说的预言，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过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就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的殿宇。这是第一次的回归，这是所发国。那么接着到了主前458年，第二次的回归就是以斯拉啊，这是第一次是所罗巴伯回去建殿，第二次是以斯拉回去建殿，第三次就是主前445年，尼西米第三次回归耶路撒冷，这也就是今天我所要交通的。尼西米回归耶路撒冷，他就回去重建以色列的城墙，圣殿已经建，城墙还是荒凉，还是破散，所以神感动尼西米回耶路撒冷建造城墙。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尼西米记。我只能说几个重点的地方。我记得上一周黄冠兰弟兄来讲到尼西米记，他讲到有三种的心，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
关心。
关心。第二个是什么心？
同心。
同心。第三个是什
么心？信心。
信心。今天我更要进一步按照前面尼西米记的6章，至少给我看见，我盼望跟弟兄姐妹分享，至少有8种心。我们从在神的面前要细细来寻求，有更多来思考。好，我们先来看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哈。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七十六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着几个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泣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所以这里看到尼西米乃是有一个什么非常的关心，关心什么耶路撒冷的情形，看到有从耶路撒冷从他的故乡来的人怎么样，他就关心，就是问那边的情形啊，耶路撒冷的情形怎样。尼西米是做什么呢？他是什么职分呢？我们都知道哈，他是在王面前，在波斯王面前做酒政，是做官的。这个酒政就是为王什么斟酒的啊，上酒的。而且上酒之前，王喝之前，他自己要先要喝的，先要尝的，因为要知道这个酒有没有什么被下了什么药啊，下了什么毒，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他是做王酒政的。你看第11节啊，尼西米记第一章第十一节，他把他的身份自己讲出来，他说我是做王酒政。那么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呢，亚达薛西王20年，尼三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亲人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卧倒天上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这里第二处的地方，让我们看见尼希米不只是忧关心他的故乡耶路撒冷圣城的城墙还荒凉，而且因着他的关心导致于他会怎么样忧心。所以第一个是讲到因着关心，第二个是讲到忧心。然后在下面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就开始，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啊、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沙，使他给我木料做属营殿，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所使用的。”王就应允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这里看到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他因着他的关心，因着他的忧心，他向着神的祷告，他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向大王恳求，把他心中所苦、心中的要求告诉了王。那接着呢，王就准许了他，这是因着他的决心，他的忧心带来的他的决心，向着这个波斯的王说出了他心中的心愿。而因着他有这样子的决心，进一步带来了什么？他有更大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他不止他说：“王，你能让我去，而且还要求王怎么样给他诏书，还要让这个省长怎么样让他能够通行不说，还要让人怎么样能够让他有建材能够带去。”弟兄姊妹，这一连串的，虽然几句话，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想想看，在当时，你若是站在尼希米的那个环境的当中，你想想看，这一位做王九正的，做王九正的什么？今天等于就是什么，在世上是做大官的。所以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哈该书那边所讲的，耶路撒冷城荒凉，我还具有天花板的屋子吗？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自己的屋子，我们都有天花板，但是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以前读的时候想说，那神难道我们就不能有自己的屋子吗？我们有了天花板的屋子就不讨神的喜悦吗？神的意思在这里，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有天花板的屋子，神要我们住，不然我们都是 homeless， 各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各个都是穷光蛋啊，都是破产的，没有屋子住的，讨神不也不荣耀神，不讨神的喜悦。神要我们怎么样欢欢喜喜富足。但是这里一个重点告诉我们，若是我们住有天花板的屋子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家若是还是荒凉的话，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哈该，神向他说话就在这个地方，神的家荒凉，神家没有殿，但是他的百姓却住在有天花板的屋子。弟兄姊妹，哈该是主前五百多年的先知，你知道哈该受谁的影响？尼希米受哈该的影响，哈该受谁的影响？受大卫的影响。大卫统一了整个以色列，他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心愿，他说：“我住在萧伯墓的宫中，但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帐户里。”大卫向着神的心，我住在萧伯墓，这个是豪华的宫中，神的约柜却是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却是没有圣殿，所以大卫立意要为神建殿。先知约丹，对不对？就知道了， 拿单，先知拿单，他就马上还没有经过祷告，就说啊，神会成就，你是照你意思去行吧。但是拿单这句话没有讨神的喜悦，因为大卫怎么杀了人太多，沾满了太多的血腥，所以神不喜悦。所以神说什么？你只能为我预备建殿。所以神还是怜悯大卫，他有一个心愿，能够把所有的建材，能够为神预备好。他说：“你的儿子，你的后裔，来为我建殿。”但是这是大卫的心愿。大卫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是约柜却在帐幕里面。这是大卫觉得他亏欠。弟兄姊妹，神喜爱大卫，给他这么好的房子，但是大卫有一个心为了神。今天你我住在自己美好的家中，我们是否应该也常常想到，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神家的需要，是否也应该为神的摆上？这是哈该的心愿，这是你心里在神面前他所关心、所忧心的。因着他的关心的忧心，他下了决心，他也有什么有信心，在神的面前，在王的面前去恳求，然后因着他的祷告得到了应许。这是我下面他会继续跟大家交通。我们再来看第四章，接着第四章第六节，第三章就讲到他们开始来建造城墙回去，然后第四章就讲到他们受到了参巴拉啊，就是一些撒玛利亚的军兵啊，还有一些人的嗤笑阻挡啊，亚门人这个亚拉伯人亚斯图人对他们的阻挡嗤笑，不准他们来建这个城墙啊。但是尼希米在神的面前单单的依靠神，仰望神，所以在第四章的第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为神的工作，我们有了决心，有了信心，我们仍然要专心一意为神的家继续来建造。这是第四章第六节给我们看见。接着四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就讲到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听见，神也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啊，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到城墙的台杠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因此呢，这里不但是讲到专心，而且让我们在看到同心，他们在一起，一半做工，一半怎么拿着兵器，在护卫，在守护着，时时戒备的，以防什么敌人来侵扰，敌人来打搅。所以这里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因着他们专心做工，他们还彼此同心，彼此一同的守护，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一直到晚上，他们在神的面前同心。其实这里照到了讲，还有一个什么恒心，从早到晚，应该有恒又专心，应该呢讲我们又读到一个应该有九个心了。那么呢，到了下面的第五章呢，让我们看见是什么？是看见神家中出了问题，除了有外患，还有内忧。一些弟兄姊妹开始埋怨，为什么埋怨呢？因为他们的弟兄都去建城墙了，家里的田地没有人耕种了，没有收成了，没有收入，窘迫贫困。弟兄姊妹，这是里面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许许多多的难处会临到我们。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什么？靠着爱心。你看尼希米在这边，他说什么？第六节，那第一节就讲了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伙埋怨他们的弟兄，就开始有埋怨了啊，因为种多了，葡萄园也没有人去耕种了，没有房屋，也没有人。这个在连着田地了，房屋要得粮食要充饥，这就想到神讲，这些百姓们因着自己的环境窘迫了，就开始埋怨。那尼希米从第六节开始，我听见他们的呼号说这些话，我便甚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寂寞不语，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什么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有1%的利息都还给他们。众人说：“我们必还，不再向他索要，并照你的话行。”这里想到什么？你是因着什么？就是爱心，他愿意舍己放下他的自己，而且不但他爱，他也鼓励所有的贵胄长官跟他一样，凡是这些环境好的、有钱的，收了这些别人所借贷的，能够还回去。这是讲到一个爱心。不但是爱心，我们要看到后面第十四节，第五章第十四节，自从我派做犹大省的神，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一共12年之久，我与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与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产，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而且下面说，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的席上吃饭，每一天在家里面供养这么多人吃饭，每天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10日1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不易生中。只有讲到一个爱心，除了一个爱心，我看不到别人。他应该爱神，他应该爱百姓，应该为了要神的家城墙能够得以建造，他愿意把一切都摆上。这些人都在家里面吃饭，他不拿俸禄，这种姊妹，我们为了神的家，我们真的愿意摆上多少？我感谢神，我们神的家里面弟兄姐妹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多少的奉献，感谢神，让神的家里面仓多而有余。但是若是我们真有意向看见我们需要建堂，需要为了神的家我们更多的摆上的时候，那什么，我们需要更多借着爱心舍己，我们成就神的心愿。这是尼希米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借着他能够做成的一个心，就是爱心。最后一个心就是忠心。第6章第10到11节，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毕莱亚的儿子司马亚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面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因为这些参巴拉还有这些撒玛利亚人要杀尼希米。”所以呢，有人就劝他：“你到店里面去关门，不要出去吧，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就说，尼希米就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店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诽谤我。”所以这里看到尼希米不但有关心、有忧心、有决心、有信心、有 专心，有爱心，有恒心，有童心，最后呢，在神面前的忠心，把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这是神要用的仆人。主耶稣也说，凡是为了我丢弃生命的，必要什么？得着生命。凡要得着生命的，必要失丧生命。这是尼西米在神面前的见证。讲完了这八个星、九个星，我们是从圣经一节一节、一章一章，我们从里面所思考、所得着。那借着这六章圣经，让我们也看见尼西米能够为神建耶路撒冷圣城，有五个重点，我们一同要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的经历也能够成为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若是主若愿意，我们能够为神建造一个我们聚会的居所。所以我们一同借着这些章节，我们一同的把它综览一下来看一看。第一件事情，一个重点，就是以神家的事为念。弟兄姊妹，关心、忧心，说的更明白一点，就是以神家的事为念。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首诗歌，我想我们都会唱哈，给我一颗中国心，里面有一句，中国呀中国啊，我不忘记你，谁愿袖手忘记机枪，是不是？中国呀中国呀，我不纪念你，愿我舌头天雨上堂，对不对？这是出自于哪里？诗篇137篇，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诗篇137篇是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在异地在外邦受苦受难的时候，他们日夜思想耶路撒冷圣城，他们的家乡。他们作为一个亡国奴，想到他们美好的家园，所写的一首诗歌。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那里的人苦待他们，讽刺他们，讥诮他们，叫他们作歌吧，作乐吧，你们就做吧。他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归于我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偏于上堂。”弟兄姊妹，这是小敏，我们的姊妹，借着这个137篇所写的诗歌。那么今天同样，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常常时时刻刻在神的家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有一次到圣殿去，结果呢，看到圣殿里面在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他把那些什么摊子通通都推翻了。然后他的门徒看到耶稣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想起了诗篇69篇第9节所说的：“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什么？”如同火烧，这是主耶稣向着神的殿，他是神，他来到他自己的殿中，看到殿中这样子的荒凉的光景，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平常人。主耶稣在12岁长大了以后，有一次他去耶路撒冷，在逾越节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带他去，结果节期完了，爸爸妈妈要回去了，就找不到，走到半路上找不到耶稣，再回去回头找他，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圣殿里头，在耶路撒冷殿里面怎么样？在读神的话。他们去怪他，啊，爸爸妈妈妈妈当然就怪了，孩子你怎么不跟我们走？你在这里干什么？耶稣说一句什么话？岂不知我以我父的事为念，对不对？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马太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47节，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说明了他的定罪，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是神的儿子向着父神的心思意念，天天愿意住在父的家中，父的心思意念当中。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为神做事情的时候，第一件我们要以神的事为念。那我们愿意为神做，第二件事情，我们从尼希米记就看到，肯定世上有许多的攻击，仇敌不甘心，借着各样的事情，外面的也好，里面的也好，许许多多的难处会临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靠着神，靠着什么？靠着祷告。所以第二件事情，你看尼希米，外面有这些撒巴拉啊，有这些亚门人、阿拉伯人反对他、攻击他，还要杀他，这些事情。那里面啊，也有弟兄姐妹的埋怨啊，为了经济的困窘啊，不高兴，这些事情，今天照样，我们要是为神这样做事，肯定有许多的难处。世上多少的事情，你要去买一个房子，我们要去买多少事情的折磨，对不对？买到了以后，要到市政府去申请 permit， 要有 parking permit， 啊，要有各样子的这个这 liability。要有 safety 的这 regulation， 太多太多的条件限制，但是我们就裹足不前了吗？我们的神是天天带领我们的神，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待会儿我们会讲到尼希米如何的仰望神，然后我们需要更多为神家摆上。难道神就是缺乏的神吗？神不会天天供应我们吗？因此我们愿意摆上多少？哈该说什么？我们吃却吃不饱，我们喝却像什么喝不足，我们赚的工钱就好像把它存在一个漏的袋子里面。这乃是说到什么？是我们自己都为了自己个人去想，没有想到神的家的殿。所谓讲到说我住天花板的房子，就是只顾自己，没有顾到神的家。而且没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每一次，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聚会的时候，当然你们都坐在这边，所以我聚会的时候，我常常到后面去看，孩子们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辛苦。主日学的老师们，两班三班合在一起，昨天又打电话给我这边的主管，又说我们吃饭的时候都没有人管孩子，孩子也在后面的拉比。他说这个拉比不是给我们用的，不是给我们在我们的租约里头的，这个拉比是公用的。他说你们吃饭的时候，你们应该顾到你们的孩子。孩子这个hallway不是给我们孩子在那边玩耍在跑，他讲的有道理。这属于12点以后，他们是公众，就是外面的民众都可以进来。这弟兄姊妹，我也是盼望在这边一次一次的。但每一次我回到家里，孩子回到家里，哎呀，一切都太平安，我就感谢主。上一周 youth group 也有一些的事情，哎，再过去也有一些的事情，常常他们打电话给我，跟我谈。我只有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怜悯。每一次上的主日学，大班的、中班的、小班的，都要挤在一班里头。啊，孩子们，你没有办法 control 他的，你叫他不要吵、不要闹，不可能的。啊，很多家长们那么小的孩子，当然爸爸妈妈要陪在那边，他就非常的吵，因为这边的吵影响到那边的。主日学的老师都在家里面好好的备课，好好的很尽责的，但是呢，一吵一搅和，受到很大的搅扰。我们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只有求神怜悯保守。我们还有弟兄姊妹愿意每一周都来到这里，一同把他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在主日学摆上周五的聚会，孩子们这么多，我们的场地却是那样子的学校，周五只有两大间，等于是我们自己还隔，连厨房里面我们都让牧师在用。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的埋怨。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神的领受，但是我们是否就是应该这样子，天天这样子过去？ 神家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天天我们自己过了？我们做得很好就好。我们做的是百万的房子，我们是做的几十万的房子。我没有任何的埋怨天、责备天的意思，但是我们是只住自己天花板的房子，而不顾神的家。神给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有多少，我们应该摆在神的家中，让神的家中更富富有余，在这个时代彰显神，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属神的，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我每一次礼拜五下，今天又来了，就告诉我后面那个房间，我们是为了最小的小孩，这些娃娃们刚刚学走路的，有一个小桌子，我们也摆了两张小桌子，给他们借着两张小桌子可以摆。昨天又告诉我，这桌子以后没有人用的，他们要拿走。所以今天我跟林志刚一人搬了一个小桌子来，从家里面临时用。我明天还要去哪里去买个小的矮的桌子，你能怎么样？不是我们的地方，我们就要忍受，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感谢，我还感谢神，我家里还有一张小桌子，林志刚家也有一张小的桌子，我们可以把它凑在一起给这些孩子们用。那姊妹，神看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以父视为念？因着我们的关心，为人们的忧心，我们有什么决心，我有什么样的信心，我们能不能够有同心，借着祷告。我们来看看，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耶利米因着许许多人的忧患，他要建造这样子的城墙，他在神的面前做的是什么？那是祷告，多少次的祷告。我们来看尼希米记，我必须要稍微的快一点，因为下面还有一些报告，还有 Bridger 要来跟我们有一些的分享，所以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几处的讲到祷告。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啊，第四节就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等等等等等等，这是他的祷告。然后呢，下面第11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这是讲到他的祈祷。那么他受到了这些内忧外患。那么第4章第4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等等。他也是只有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垂听啊，只停止他们的毁谤，因为我们被藐视。所以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是伟大的神的儿女，我们哪里会遭到这个世上的人的藐视？所以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面前，神公义的神怎么样，他为我们做事情，他引导我们前面，他为我们在沙漠中开道路，为大海中开江河，都是他做的。就第4章第8节也讲，然而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那么第5章第19节，因着他们的困窘，那么他们有自身的爱心，那这爱心从哪里来？他也是借着祷告。19章，我的神啊，求您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的事，施恩于我。他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帮助。第6章第9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第14节，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所以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帮助。那神如何的帮助？神必定兴起同工一起在服侍。弟兄姊妹，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无论是在旷野地，无论在受磨难的时候， 无论是要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必定怎么样差派同工与他一起同行，与他一起同工的，对不对？他有亚伦帮助他，他有约书亚帮助他，他有加勒帮助他。当他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怎么样？有比沙列帮助他，有亚伯尼亚和来帮助他。他们都是专门会有手工很巧的。你去读这个出埃及记，我没有时间再多讲。啊，这比沙列跟这亚和比亚亚伯尼亚和两个在会幕里面建造板、建造木、建造坛、建造桌、建造各样子的器具，不是一般以为通通是摩西做的。神差派同工与他同工，大卫要怎么样？要征逐各个的族类，出去征战，统一以色列。他有多少个勇士？37个勇士在一起的帮助他、服侍他。先知，多少的战将帮助他？保罗有没有同工？巴拿巴、马可、路加，最后还有什么？提波太、提多，都是他的同工。雅居拉、百基拉，把自己的性命什么都置之度外，把这个景象放在什么祭坛上面的，都算是同工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神必定兴起同工，一起与我们一起同行。最后呢，我们要把荣耀来归给神。你看，他说第六章啊，第六章他说我们做完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所以尼西米。是信靠神，依赖神，最后呢，把一些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教会要往前。我们今天不做，我们明天就后悔。我们今天不为我们的下一代更多的摆上，特别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这世上这么样子的多的引诱、败坏，特别是孩子们处在那样子的环境。我们若没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地方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愧对我们。神把他自己的孩子托给我们，作为我们托管的产业，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尽心尽意把他们带在神的正路上？他们的将来要如何的走？我们在这一代，我们有多少的责任？求神怜悯我。哈该书最后说，这殿后面的荣耀它大于先前的荣耀。我们来想想看，再回到哈该书，我们就结束一分。哈该在神的面前祷告，神给他话语，最后第二章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年之耶和华说的。哈该在神的面前对他的对神的百姓有勉励、有责备、有鼓励，但是呢，他要把神的荣耀、神的奖赏清清楚楚的借着圣灵告诉他的百姓。这殿，他说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年之耶和华说的。万年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都是神的。我们的所有哪一样不是神的？所以不要把我们都据为自己的。这殿后来荣耀必大过。今天我选的这首诗歌不是你工作主最后一节，就讲到愿荣耀归给神，祝福却归给我们，就是这话，荣耀归给神，圣殿的荣耀。但是他说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就是祝福一点点到我们。我们从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爱我们，但是我们爱你实在不够，我们常常爱我们自己，我们也不以神家的事为念。求主你自己亲自的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真的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你来到世上，你说我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说是我们不肯舍己，我们不肯背十字架，我们就每一天好像过得很富足、很有余、很喜乐。但是主，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回到你的面前，以附加的思维念，以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的时候，主啊，你叫我们就睡不安稳，叫我们住在我们只是天花板的房屋里面，我们却心想着你的家，是为了我们的后代，为了你所给我们一些的祝福，我们真的只有在你的面前祷告，求主你自己亲自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说但愿我们有一点的心愿，为你购置一个聚会的地方，讨你的喜悦，你就自己亲自来成就在我们当中，你自己见证，你是天天引导我们，是你自己亲自的成就这功。我们先把荣耀敬拜感谢归给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